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来到但以理书这个共读。今天这段时间呢，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把这个共读期间收到的弟兄姊妹的一些问题，朋友们提的一些问题啊，来一同回答。总共10个问题，有的比较难一点，有的比较简单一点。那么简单也好，难也好啊，我们都来回答一下。然后呢，就着我们所了解的来对这些问题啊有些解答。那么盼望给弟兄姊妹呢有所帮助。好，我现在就一个一个按照收到的次序啊来回答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第四章说到神是掌权的一位，那神为什么把权柄给不好的掌权者？不好的掌权者，这个呢问的问题是非常好啊。就是为什么神会把这个权柄给那些不好的掌权者？那我们从读这个圣经啊，还有读这个历史啊，好像没有看到好的掌权者。这个，那你说，中国历史上有些很好的掌权者，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贞观之治啊、文景之治啊，特别贞观之治，这个唐太宗啊，这个带进太平盛世啊，给中国人都很引以为骄傲。那你说这个李世民，这个唐太宗他怎么样？他算是好的掌权者呢，不好掌权者？我们都很推崇他，认为他是好的掌权者。你知道，但是你知道他在掌权之前，他把他的哥哥杀掉了，把这个太子，这个叫什么，李建成杀掉了，把他父亲逼的，也不知道逼到什么程度，反正是他抢了他的位了。所以这样的人杀哥哥杀兄弟，那不光他呀，你看曹操的儿子，这个继位的时候，你看是什么样子，把兄弟都给杀光了，最小的弟弟来，他妈妈是吓得要死，怎么不能让他来？来了就把他哥哥也被他杀掉了，但是还是来了，逼到一个地步，叫他再给他写五步诗啊，走五步路着要啊，七步诗啊，走七步路要写出一首诗来，负责的话也是要杀掉。所以你看这个人类的中国历史上，好像我们说的好王啊、坏王啊，都相对着点，有的相对好一点，其实这些好的也不好，也是很坏的，性情上是败坏邪恶的，都是凶猛的野兽。那么读圣经，当然圣经给我们看见四大帝国那些帝国的这些王啊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都是坏的。那有的当然相对好一点了，比如说这个波斯王古列，在神的眼中比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是好一些了，因为他在神的手中释放了神的选民呢，回去重建圣殿了。但是呢，他基本上从性质上来说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都是野兽，都是兽，那就是神选民中的王。你看呢，你读这个旧约撒母耳记，你看见神啊，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呢、啊，想要立王，想要选一个王啊，不想啊神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想仿效这个列国，那神就警告他们呢，说这些王会怎样怎么样，会这样就会这样子欺负你们，会这样子来对付你们呢，你们还要吗？他们还要，那神就给他们一个王啊。你看看这个扫罗王坏成什么样子。好了，那我们说这个大卫王算是好王啊。但是大卫王是一个真的是合神心意的王，但是大卫他这个道德上，你看也是怎么样，又是杀人，又是抢人家的妻子，对不对？又是奸淫，又是谎言。所以呢，那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如果是神选人做王的话，没有一个好王，选不到人了。所以呢，你读但以理书很有意思，但以理书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至终神将这一切的王都除灭了，然后呢，神就立基督做王啊，基督是神而人者，神成为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读这个但以理书很有意思啊。但以理书就讲到说呀，第二章的44节就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日子，天上的神必兴起一国，永不败灭，国权也不留归别民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去看见了非人手所凿出的一块石头，从山而出，打碎切铜泥银金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发生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真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可信的。这就是给我们看第二章，就能看见最终啊，神要用基督是最好的王，唯一的好王，基督啊是唯一能够有资格做王掌权的。但基督这样的好王，基督是神成为人，他的人性是绝佳的，是完美的，是无罪的啊，是神成为人，但是他也需要受雕琢，他也在十字架上被雕琢，也就是经过死的苦难，经过受死，然后被神成全， 中呢，他来作王。不光他作王啊，有基督生命的人呢，也要与他一同作王啊。所以到了第七章，我们看见当丹以理看见这个基督的异象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，第七章的十三节，他说啊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，被领进他面前，权柄、荣耀、国度都给了他，是各族、各方、各国、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基督要得着权柄是永不能废去的，他的国也永不毁坏。然后呢，不光他呢，下面十八节说，至高者的圣灵必领受国度，拥有国度直到永远。所以跟基督作王的就是那些圣民们，有基督生命的圣民、圣徒，被成全的得胜者，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然后呢，下面到还是在第七章啊，我再就是复习第七章。但一说第七章说到那个敌基督的时候，二十五节讲到敌基督，说他必向至高者说顶撞的话，并折磨至高者的圣灵，他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灵被交付在手中一年、二年、半年。然后呢，然而审判者被坐听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，以致毁坏灭绝，一直到永远。国度、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尊大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，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、顺从他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地上这些掌权的、人间这些掌权的，那么至终都要受审判，都要被除灭。至终基督和他的圣民，就是由基督来作王掌权直到永远，然后基督的圣民有他生命的人，长大成熟的圣徒呢，跟基督一同作王。所以这个就是给这里看见的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现在神要设立这些不好的王，这些坏王的管理 治理世界呢？其实他的目的啊，是要成全神的选民，是要管教神的选民，叫神的选民认识到人间的掌权者、今天世界的掌权者都是不好的，都是有罪的。即使他是人间选出来最好的，当他到了位置上的时候呢，他也变坏了，他也把他里面的罪性，因着他的权柄啊，因着他的荣耀啊，他的地位啊，他的邪恶的性情啊，都暴露出来了，都显露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他们最终呢，都显明啊，都是不好的，都是有罪的，都是邪恶的。最终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谁要用基督顶替一切人间的王。那么这个时代，今天这个时代就叫做是人掌权的时代。那么神的日子、主的日子，那日子一来到，就是基督作王的、神掌权的这个时代。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，我想就回答到这里哈。下面第二个问题说，有弟兄交通说，父母像可以在人前跪拜，但只要心里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跪拜你的，这样主会称义我们的做法吗？我问你弟兄，你觉得主会称义这样的做法吗？你跪拜的是偶像，你心里说你是拜神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自欺欺人啊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你看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旷野啊，那个摩西在山上领受这个律法，正在领受律法的时候啊，这个山下的百姓啊，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就开始拜金牛犊，在金牛犊前献祭，金牛犊前吃喝啊。起来玩耍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伦呢，摩西的哥哥呀，跟以色列说宣告向耶和华守节，他们在拜金牛犊，他们说这是拜耶和华神，向耶和华守节。所以今天在宗教里，在基督教里，很多人呢，其实他们在自己敬拜偶像，但是他心里说呀，他心里说他是敬拜神的。比如说今天很多的教堂有很多的摇滚乐，很多的又是跳舞，又是这个那些个东西，其实本质上是寻求娱乐，是在娱乐，不是在敬拜神。但是他们以神的名义说敬拜神。还有呢，很多教堂里，天主教，特别是天主教教堂里，很多的偶像。原来我的公司的一个同事啊，我们两个就讨论了这个问题。他就说，我在那里，我在偶像前，我不是拜偶像啊，我是拜神啊。我因为拜神，那神又看不见，有个像比较具体啊。他就这种想，所以他在拜偶像，但是他说他是拜神啊。那你说这个问题，这叫做自欺欺人的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的。你是在拜偶像，你说你心里想着是拜神，其实你是在拜偶像。所以我们不要在人面前呢做这个虚假动作，你不能拜，就是不能拜。所以呢，这些偶像的东西不能拜， 就是不能拜，就像丹一里和三个朋友，三个朋友可以，那时候到神了，我也听到大家在人面前的见证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，我们见证不做这件事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我们是敬拜独一真神的，独一活神的，这件事我们不做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了啊。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所以无论丹一里的年龄多少，神为什么总是向丹一里启示？为什么丹一里总是认识神奥秘的启示？啊，为什么丹一里总是认识神奥秘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！真的，丹一里在得罗大人向的启示的时候，年纪很轻啊，可能就是十几岁啊，可能就是在他最年少的时候啊，他就得罗了这个大人向的奥秘的启示啊。而且是他跟他三个同伴一同祷告，祷告那天晚上祷告完之后，他得罗的启示。为什么神就特别偏爱丹一里呢？前面几讲啊，这个在丹一里结束的时候，最后我们讲了两讲特别的专题，讲到丹一里这个得胜的他的两项主要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就是说他是一个蒙神眷大蒙眷爱的人，第二个说他是个转移时代的人。大蒙眷爱啊，是特别说他呀，不光是蒙眷爱，他原文就是 preciousness，就是宝贝的，有价值的。他之所以有宝贝有价值，跟这个人是很有关系的。弟兄姊妹，听这段话，你可能是个年轻人，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成为像丹一这样的人。那么年长的时候，80多岁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得着那个关于神选民那个终极的结局定命的意象，对不对？他得着那个70个7的意象，那个都是到了70岁、80多岁以后。看见的意象，那年轻的时候就看见了大人像的意象，年轻的时候就看见意象。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就能看见意象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读读丹一里，我们前面的两讲也讲了，很重要的跟他的心很有关系，跟他的灵很有关系。一个人的灵是对的，一个人的心是对的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他灵对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看他从小就操练祷告，1日3次祷告，他素常就这样行，几十年如一日这样行。你想啊，他一个祷告的人呢，他的灵就是接近神的，他的灵就是亲近神的，他的灵就是跟神交通，他的灵就是活的。要得到七项，要得到这个意象和启示，是需要灵力有意象和启示。那么第二个，他的心是纯正的，他的心不想别的，他的心不要别的，他的心不关心自己，不关心自己的生命安全，也不关自己的前途命运，他的心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关心神的见证。他的心从早到晚，从小到大都是想到神的见证。他的心想要想耶路撒冷，他的心想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神的殿，耶路撒冷神的城，耶路撒冷神的见证，神的圣地，神的圣城，神的圣殿，这些是他心中所思所想的。他心不想别的。他在我们前面也讲，他在地上，他后来就是在这个做总长啊，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宰相啊、总理啊，那么高的地位啊，他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啊，但是他也可以很低的地位啊，对不对？在尼布甲尼撒手下，他做的地位很高；在波沙撒手下，他都被遗忘了，不是摆在一边去了。那么在大利乌手下，他又被立成总长中的总长，对不对？那仇敌一控告，他又被丢在狮子坑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地位可以高可以低啊，但是他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地位上，甚至他的生命、心灵、气息他都不在乎，死和活都不在乎。他只关心一件事，关心神的见证。圣地在圣经里就是预表基督，圣殿和圣城就预表教会。那么圣殿预表教会做神的家，圣城预表教会做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得到启示，你是可以得着的，而且你在年幼的时候就可以得着，像丹一里10岁左右、10几岁就可以得着，少年人的时候就可以得着启示了。但是你的心必须操练，说我不要别的，我不管别的，我只管神的旨意，我只管神的见证，我只关心神的见证，我不关心我自己的前途命运，我自己是高升或者低下，我的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，我只关心神在地上的见证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我只关心基督，我只关心教会，我只关心神的子民在地上做神活神的见证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的灵，而且就像丹一里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操练祷告，1日3次，双膝跪下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把你的心门开向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么你的心被炼净被纯洁，完全不关心自己，完全不要，不光说不要地上的荣华富贵，不要地上的这个名利地位，而且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， 真是始终忘生死的人，哦，祸福都不问的人，但是只关心一件事，就像大卫一样啊。我们今天说，我们这个前面的弟兄大卫啊，所以啊，这是唯不见一人的，只见耶稣啊，唯不关心其他的事，唯顾他在地上的权益。那么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也是会像达米一样，你也会像丹以理一样得着启示。我们盼望祷告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人，成为这样得着启示的人，好吧？这是第三个问题啊。下面第四个问题，丹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烈火中出来，他们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。然而，在我的经历中，有一点为难和环境后，自己身上总是满了烟熏火燎的气味，为什么？这个可能是你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应用啊。就是说你把这个烈火的窑啊看作是一个环境，一个苦的经历啊，我火烧的经历。那么你经历这个之后呢，你说烟熏火燎，可能就是别人就身上你闻到你的气味，你经过火了，经过这个火炼。那么这个应用啊也不错，不过呢，我这么说吧，你这样子如果是经历，第一个，我不相信你的环境有像丹以理的三个朋友那样经过这个火窑的经历，这是第一个。火窑的经历，你到底你的环境是多大？是一个火窑的经历吗？第二个，你这个火环境的经历是因为拒绝拜偶像吗？是因为为主做见证被摆在环境中呢？还是因为你自己犯错摆在环境？这是第二个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喜欢类比啊，把我经历的环境跟这个丹以理三个朋友比啊，跟丹以理比啊，这个其实有很大差别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落在环境中，那个环境第一个多严重，有没有像火窑的严重，有没有像狮子坑那样的严重，可能是远远不如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被摆在这个环境中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犯错误，还是因为我们为了持守主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像他丹以理三个朋友是为了拒绝拜偶像，对不对？像丹以理自己是为了不停止祷告，是为了不终止对神的敬拜和侍奉。那我们是因为这些被摆在环境中吗？可能根本都不是。好了，机会说是，那为什么你跟他经历同样的环境，你从这环境出来有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就别人都看得见闻得到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你太照顾你自己，太关心你的自己。这些没有烟熏火燎味气味的人呢，他们是祸福都不问的，他们是生死都不顾的，他们不关心自己，不 care。 完了，中文有英文说这叫不 care， 不 care 他们的自己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特征啊。而且呢，他们进到火窑之前，他们没想说要出来的，他们都预备好了，就是烧死在其中的。丹以理进到狮子坑那天也没想到要火来出来的，他们就预备好要被狮子吃掉了，预备好要被火烧掉，因为他们已经讲过了，急祸不然，对不对？急祸不然。所以呢，他们是一般不关心自己的人，无己的人，不要命的人啊，为着主的见证啊，为着对主的侍奉和敬拜，不要命的人，那他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我们离他们的环境说遇到的环境啊，他的可能还远很多很多的，根本没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至少在性质上盼望跟他们一样，说我们不关心自己，我们不 care 我的自己，我自己怎么样无所谓，我只关心神的见证，我只关心对神的敬拜，对神的侍奉啊，我拒绝拜偶像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至于我将来我会如何啊，我盼望主救我。主若救我，感谢赞美主；主不救我，我也感谢赞美主。我上次讲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我特别给弟兄姊妹读出来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当希伯来的作者可能是保罗在列举这些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，他提到丹以理三个朋友，他也提到丹以理，他说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，他们封了狮子的口。但是下面他讲到说，这些是见证人，这些见证人呢，神在他们身上行了神迹，但是还有很多的见证人呢，神在他们身上没有行神迹，对不对？他们呢就是被杀了啊。最后呢这里讲到啊，我就把这个也顺便在这里多讲一点啊。他说这些是神在他们身上行了神迹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三十四节，就是十一章的三十四节，他说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这就是丹以理的三个同伴呢，脱了刀剑，他说堵了狮子的口，这就三十三节。然后呢，他说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得着加力，征战显出大能，打退外邦的军队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这个就是救援列王记的呀，很多的这个例子嘛。然后呢，另有人受严刑致死，不肯接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但我就是告诉你，另有人， 另一个人他们是在这个刑罚中被打死了呀，受刑受死了呀，殉道了呀，然后不肯接受释放。这个很多这样的例子比那些例子更多呀，受严刑致死的更多呀，神行神迹的是少数呀，大部分神没有行神迹呀，神就叫他们受严刑致死啊，不肯接受释放啊。我们前面的尼多人弟兄不就是这样吗？他如果否认他的信仰，他就得到释放了，但是他不接受这个释放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不肯接受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还有另一个人受戏弄和鞭打，甚至捆锁和监禁的试炼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。你看被石头打并不是打了不死啊，打了就打死了，被锯锯死，这就是这个先知啊，这个以赛亚被锯锯死，受到试炼，被刀杀死，有人被杀死了。然后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，受穷乏，受混难，受患难，受苦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见证人，这些也是信心的见证人，他们是死了也是见证人，活着也是见证人。我告诉你，然后呢，他说在旷野，在山岭，在山洞，在地穴漂流无定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，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给你们看见，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是从火中被这个主行了神迹，但以理是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，毒了狮子的口。但是还有很多人，神没有行神迹，就是叫他们殉道了，就是叫他们被杀致死，受严刑致死。那么主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是做了信心的见证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主的见证人，就要预备好。预备好做什么呢？预备好我就是要做这个见证人的，就是拒绝拜偶像啊，就是不停止对神的侍奉和敬拜啊。那么好了，那主可能行神迹来救我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可能不行神迹来救我，就被烈火烧死了，就被狮子吃掉了。那我们在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早期的教会历史上，那么多殉道者在斗兽场内不是被野兽吃掉了吗？不是被狮子吃掉了吗？他们不是主活的见证人吗？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，就是那些神行了神迹封了狮子的口，那些人是神的见证人。那些被狮子吃掉了，活活的被吃掉的，在斗兽场内，在罗马的斗兽场内被狮子吃掉的，他们也是神的见证人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见证人。所以神借着他这一帮人做了见证，神也借着他们做了一帮见证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得胜者，要做这个转移时代的人，我们就必须有这样的心智，是预备好的，预备好为主殉道的，预备好为主牺牲的，预备好急祸不然的。所以这个你才会在你的身上啊，没有这些其他的气味，否则的话在你的身上你总会有气味的。所以我就是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，这是第四个问题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问题啊。第五个问题说，关于七十个期中最后一期之半，说基督要公开降临复兴以色列国，请问神的时间表和人的时间表有何不同吗？在神千年如一日，所以如何正确来领会最后的七年？好，这个问题啊，第一个我首先告诉你，你说那前面的说法最后一期之半基督要公开降临，不是的，一期之半呢敌基督要毁约啊，要开始逼迫信徒啊，快开始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那么然后呢，一期之末就是那三年半的末了，也是跟一个期的最后的末了结束的时候，基督要公开降临，然后复兴以色列国，这个是。然后呢，你说这个时间表，神的时间表跟人的时间表不同，有什么不同？神的时间表，这里说的神的时间表，其实就是为人定的时间表，就是人可以经过的时间表。所以神的时间表跟人的时间表应该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说在神千年如一日，这个话怎么来的呢？这个话是由圣经的这个是在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八节第九节是这么说，亲爱的，这件事你们却不可不理，就是在主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他并不单言，像有些人以为他单言一样，其实他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任何人遭毁坏，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。好了，那这是什么个背景呢？这个是因为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 主说他要回来，不是说了2000年了吗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像今天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说，那些好讥笑的说，你看这个世界从创造之初到现在不都是这样吗？一直从来没变呢。所以他们就在那讥笑，就意味主不会回来。那么彼得就告诉我们，在神看呢，一日如千年，这是因为神是永远的神，是无限的神，时间对他的感觉是很弱很弱的。他那个时间的概念呢，时间的感觉比人可能少千万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认为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已经2000年了，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等了2000年，等了好久了。就像我们一首诗歌，我们前面的一首一定写的诗歌，我们等到好久长嘛。但是神说你才等2天呢，因为在他的感觉里，这次里千年如一日，1000年对他说就像一日一样，2000年就像2天一样，是很短的时间的。所以啊，在这个给我们说出彼得在这意思，我们看见第一个，神对时间的感觉是弱很多很多，因为神是永远无限的神，我们是在时间里，他在永恒里，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觉得很长，对他是很短的，他的感觉很短。所以在神不在于时间的问题，在于这个事实的问题。他说应许的，他说预言的，说应验的，一定会应验，在他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这个难处，对我们有这个难处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弟兄们，那然后呢？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要来的7年就会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最后的7年如何正确的领会最后的7年，就是7年。神说7年就是7年，特别是关乎以色列人的预言，都是要字面来解。然后呢，特别关于外邦人的预言，也是要字面来解。唯有关于教会的预言，因为教会是奥秘的，有很多的预言是要有属灵的含义，是要这个。解释呢不是按照字面，但是所以在这里呢，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呢，就是按字面来解。所以就是最末后的7年就是7年，就是要以色列人要跟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，就是做最后的敌基督，要跟以色列人订这个7年的盟约。一期之半的时候，他就要撕毁这个盟约。最后的3年半就是3年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然后呢，他特别说到42个月，特别介绍1260天。所以那里就给我们看见，顺便提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，有人提说这个一个月的天数，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月就是30天。所以按照30天来算的，是按照犹太历来算的，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公历31天呢，或者30天呢，他的一个月是按30天来算的。所以不管是年数是3年半，月数是42个月，而天数是1260天。所以呢，应该是照着这个日子来算的。好，这就是我第六个问题啊。在但以理5章，但以理在王解释墙上之字的时候，第一次说是乌法尔辛，而后提起的时候呢，说的是毕勒斯。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跟这个读希伯来话的希伯来语的这个姊妹呢，有些沟通啊，就是这个讲的乌法尔辛和皮勒斯，其实呢，这两个词呢，原文就是一个词，一个是复数，一个是单数。这个复数单数呢，结果音译过来呢，译成这个英文，或者译成这个中文的时候，就变成这个两个不一样。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字，就是一样的，不过是一个单数和复数的问题。他前面读的时候是读的复数，后来讲的时候讲成单数，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音译的时候呢，就变成不一样了。所以这是个小问题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好，那么这是第几个了？第六个问题了，第七个问题，但以理书8章里，圣经称希腊王为亚玩王，亚玩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这个亚玩就是希伯来文的希腊啊，希腊就是个希伯来文的问题，所以希伯来文里面呢，希腊就是亚玩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第10章，你看见这个挪亚的3个儿子是闪、含和亚佛，这个亚佛的后代中，亚佛的儿子中有一个就叫亚玩，所以呢就可以看见说，这个希腊人的先祖是亚佛，说亚佛是欧洲人的先祖，就好像闪是我们亚洲人的先祖，然后呢这个含呢是非洲人的先祖，所以这个挪亚的3个儿子闪产生了亚洲的后代，然后呢含产生了非洲人的后代，亚佛呢产生欧洲人的后代。那欧洲的后代，因为亚佛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做亚玩，这就是希腊人的先祖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，语言的问题，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第八个问题，所以在但以理书说到主前536年，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，到主被钉十字架。要有69个7，就是483年，那么这样的话， 是主前的53年，就是536减去483就是53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出生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所以这个读得很好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62个7，还前面的7个7，7749年，还有这个62个7，总共是69个7，这个年数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呢？如果说这个呢，我看这个读者读得很不错，那么你就要读的话，要细读的话，第九章就给我们看讲得很清楚。第九章讲到这个70个7的计算从什么时候算起呢？他说啊，你当知道25节啊，你当知道当明白，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，直到弥赛亚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他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。那么这里呢，536年，公元前主前的536年，不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，而是出令释放以色列人回归圣地，重修祭坛，重建圣殿。所以这个重建圣殿跟重建圣城是不一样的。首先是在古列王的元年啊，就是这里讲古列王元年，就是536年，公元前主前的536年。哦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呢，被释放啊，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下被释放回到圣地啊。首先是重修那个祭坛，先把燔祭坛建立，然后呢就奠定那个圣殿的根基，然后立了根基之后，又经过好多年的争执，你去读读《以斯拉记》。你去读读这个哈该书，你去读读撒迦利亚书，你就了解在恢复中的这个历史书，还有恢复中的先知书，你就晓得那里经过很多的征战的啊，并不是那么顺利的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所以经过这个征战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圣殿有一天终于重建起来了。所以在那个之后，才有再重新出令重建耶路撒冷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尼希米的年代，尼希米的是在亚达薛西做王的时候。所以前面是古列王，后面是耶加的西王，也经过了很多年了，因为经过好几代的波斯的王朝了，所以呢，这中间是有这个年代的差别的。所以这里70个7的计算，不是从出令重新修造圣殿算起，乃是从出令重新修建圣城算起。所以这个呢，弟兄姊妹很好，这个读得很细。好，现在呢，还有第9个问题，在单以理10章里。为什么单以理祷告了21天啊？这个21天的祷告啊，十章有一个21天祷告。对，这里讲到第2节说，我单以理悲伤了3个7日，所以每时没有吃我的，而且禁食祷告啊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3个7日。他说为什么他祷告了3个7日？为什么祷告了21天？那么你读到后面你就了解了，因为啊，其实单以理不是说我定义了我就祷告21天，没有这回事。而是呢，他在神面前立定了个心志，他专心要求明白这事，要为关心神选民的前途命运，关心他们的定命，他就在神面前定义祷告了，而且禁食祷告了。然后呢，他祷告，他说下面就说从天使告诉他的话，13节就告诉我，但是波斯那个这个天使说呀，那个你初初祷告的时候你初初祷告的时候，你倾听啊，12节说，他说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第一日，就是他祷告的第一天，专心求明白这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，你的言语已蒙垂听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。你听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这里很清楚啊。所以其实但以理祷告的第一天，他的祷告已经上升到神面前了，神已经应允了，神已经答应了，而且神已经差派使者传信息的人，天使已经送信去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信没有送到，半路遇到拦阻了。谁拦住他了？波斯国的魔君啊！魔君拦住了多久呢？拦住到21日。所以呢，对单一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天空发生什么事了，他怎么知道啊？我就在地上祷告，我就祷告到我得到答应为止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祷告到21天了，天使才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告诉他这21天发生了什么事，发生了很多事啊，天上发生了很大的征战呢、啊。哦，第一个神差派的，第二个波斯国的魔君拦住的，然后第三呢，拦住21天之后呢，还是有人来帮忙啊，谁来帮忙呢？大军中的米迦勒，这个送信的叫加百列，然后帮忙的叫米迦勒，米迦勒来帮助我。哦，因为他单独只留在波斯国，他被滞留了，被拦住了，所以中间很多事啊，米迦勒帮助他打败那个波斯的魔君，他来到单以理这里，所以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。 但也不是说他定义要祷告而圣洁，他定义要祷告得着答应，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空中有征战，啊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于是我对这个事我就很感动，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丹以理停下了祷告怎么办？这信心就送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了一个月，我们开始祷告第二个月，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不是为疫情祷告，不是为疫情终止祷告，乃是为丹以理那样的祷告，为这个转移这个时代祷告，为着主的再来祷告，为着产生得胜的祷告，为着他的召会他的身体得着建造祷告。好了，我们为这个祷告，祷告到什么时候？祷告的祷告得着答应啊！这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空中一定是有征战的，跟这个丹以理说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因着这个征战，因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答应，其实神就已经答应了，对不对？基督要来，这不知道对我们答应吗？基督已经在来的路上，这不是事实吗？但是还没有来到，因为中间还有拦阻，因为中间空中还有魔军，因为还有仇敌的在那拦阻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就要祷告到这个祷告完，这个实现为止。所以我们要跟丹以理学习啊！我再说，不是他定义要祷告二十一天，而是他定义要祷告得着答应。但是呢，这个拦阻了二十一日，然后他一直祷告到答应为止，得着答应为止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为这个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。我们说祷告的主啊，你的国来临，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相信这个祷告会得不到答应吗？一定会得到答应。但是现在还没有，还有没有完全实现呢？还没有，还在这个实现应验的路上，应验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要为了这个旨意的完成祷告。啊，这个是啊，关于这个第九个问题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在这个有人问到啊，这个那一座大山，就是那一块石头变成为大山，跟这个启示录里面新耶路撒冷那一座山是不是同一座山，是不是一样啊？那么这个大山什么呢？大山就是讲到这块石头，这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在那个大人像上，然后大人像的脚上，脚趾头上，然后大人像就被打碎压毁，不散如糠饼，然后这一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权力。那这一座大山是什么？充满权力，这个大山就是基督啊，作为神行动的普及，石头是中心，大山是普及，说到是神的掌权，神的掌权要普及全地，充满全地，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好了，这个是这座大山。那么新耶路撒冷，启示录第21章22章给我们看见，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山，是一座高大的山。那座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？我相信这样的回答应该说是有关系的。就说神的掌权来说，是的，那一座山的顶端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那一座山是12400赛地，2200公里高，那么高山，在那山的顶端是神的宝座，然后呢，山的这个城的周围是列国，所以城墙是宝石碧玉墙，所以神在羔羊里，在灯里发光照耀，借着这个城墙啊，这透射出去，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。所以啊，就说这个神的掌权来说，你可以说是范围是一样的，因为那座石头充满权力，充满整个天下，整个宇宙都是被神的掌权所覆盖。所以神的掌权普及全地，地上所有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这个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那个两个山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一个就说这个掌权来说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里石头变作一座大山，着重是强调神的掌权，而新耶路撒冷那座山是强调神的建造，那座山是金山，表征神的圣洁的性情，做到了神选民的里面，那个是一般蒙救赎得重生被变化被融化的一般选民，跟三一神啊，父子圣灵三一神啊，连结调和建造在一起的一个终极的完成，所以那个是建造的终极完成，所以跟这个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个简单来回答说，这两个是有关联的，就说范围说是应该是一样的，就说神的掌权来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神的掌权，要普及全地，要遍布整个宇宙，宝座的掌权和管制，神的掌权，神在基督里的掌权，要管制，要这个权柄啊达到地极，达到全地，那么这个是一样。但是呢，就是性质上不一样，那掌权的范围可以包括地上的列国，而新耶路撒冷城啊是包括蒙救赎得重生的信徒，是圣徒，并不包括列国，因为列国是在城外的 这个光中行走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我们是有份于，不光是有份于神的掌权，有份于那个国度，更有份于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座圣城。这座圣城就是有份于今天建造在一起，这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。今天我们就让神的圣别的性情坐到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就回答完了。盼望借着这些问题的回答，弟兄姊妹更爱主，弟兄姊妹更追求赢得基督，更爱慕主的话。主的话真的是很宝贝，我们这样读下来啊，我们真说啊，感谢主啊，主给我们的话太宝贵了，太丰富了。我们越深入越细致的进入，越发现里面的宝藏，里面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。借着追求这些丰富，我们更多的被神的神圣的属性、神圣的性情、圣别的性情来构成，至终就我们成为他在地上的彰显，也成为他的代表。愿神祝福大家。